我们还是先叫钟，好像李三那个老高会一样，好吧？
嗯，
好。我先讲一下有关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他在基督身上以基督的那一个部分，在律法上的使命的传扬。就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看这一段，四十二章。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谈到神的仆人的被拣选，神的仆人跟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使他能够来做传讲律法的事情。传讲律法的对象是在外邦，也就是列国。第一节到第四节应验在耶稣跟使徒身上。马太的第十二章，我们知道第十六节跟第二十节就是在讲这一段。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持守犹太传统，在安息日的诫命上面，他们不接受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这个解释。这时候耶稣就来到海边，特别他特别跟他讲到的就是他应验了这一个神的仆人要把神的典章，就是公理以及他的律法传给外邦。海外的传道以海岛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我们回到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在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节，他在来到这个海岸海边来，在那边做医治的工作和传讲的事情。我们也了解十二章就记载了两件很重要的，就是耶稣所赶鬼被认定是靠鬼魂赶鬼。以及当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所说的 要求一个神迹一个记号给他们看的时候，耶稣用约拿的那一个神迹来告诉他们。事实上这个已经来显明出约拿要被丢在海里面，也跟海有关。很有意思，因为耶稣他本身他在海边的时候，当下法利赛人来找他，污蔑耶稣不是靠圣灵。然后这里他强调耶稣来显神迹，事实上是在试探他。那么耶稣他讲的都是以就尼尼微人，尼尼微人是一个外邦的，再来就是南方的女王，这也是外邦的，这个都跟海外的传道有关系。无论他这里已经有隐含着海外传道了，因为犹太人本身拒绝福音，就是拒绝立法。耶稣用了那个所谓的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还大，他所传讲的智慧没有人听，比外邦人真的是还不行。乌鬼离了人身，这一个因为里面空空的，所以结果七个更恶的鬼这个灵就进入。他是在讲犹太教，如果就以色列民来讲的话，以色列民当时他们透过神迹十大神迹从犹太从这个埃及地被救出来，结果呢 结果被救出来这些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下首次他们就要背叛了，然后在加底斯他又再次背叛，进入了迦南地，迦南地以后并没有把那些迦南人全部都灭掉，都还是让他们留下他们的网络，从那时候就种下了他们失败的果子。就耶稣当代来讲，耶稣所使用的这个神迹没有办法达到让他们的内部整个都翻转，只有在外面的这个污鬼赶出去，而里面没有清掉，导致于更恶的鬼进来。这个事实上他做了预言犹太教本身接受神的福音，但是以后成为更邪恶的一个宗教团体。46节到50节他在讲到他的自己的家人，虽然才来到外面，可是并没有成为他的门徒。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一个真正遵循神旨意的人跟血统没关系，跟亲人没关系。然后第13章特别谈到耶稣从房子出来，然后坐在海边，这里就不再用神迹，他是强调他所传讲的道，用比喻式的方式对当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听神的真正的道，所以天国被奥秘只有给有这些少数的门徒知道，也就是少数的犹太人，这些真正跟从他的人，其他人都变成就是讲比喻，没有直接讲神国的事情。他讲的这个7个大比喻，事实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前面的这一个3个这一个教训是在海边讲，海边讲的这3个，一个是撒种，事实上撒种的比喻是在讲到耶稣来的时候有4种人对于耶稣所说的这个道的反应而已。另外一个就是败子的比喻，事实上他是在强调虽然有道理进入，但是大部分的还是有撒旦的工作在这个里面，使他们有仇敌的工作，让他们有那个败子出现。也就耶稣也是透过这个来告诉他们，就是一个好田地的里面，他还是有假先知、假弟兄跟教会一起走在一起啊。那么芥菜种跟面笑这两个相似的这个比喻，它只是要劝勉人，神的国、神的道虽然那么微小，但终究以后它所发展出来的是下人，这对我们来讲是蛮有魅力性的。后面3个比喻它是进入到房子里，然后因为门徒特别来问这个败子的解释，然后耶稣跟他们解释完以后，耶稣又继续跟他讲2个比喻，这个是对门徒讲的，没有对外人讲。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藏宝的，一个就是寻找珠子，最后一个就是撒网，撒网就要跟海边一样，就预表了这个海外世界。田地有讲2个比喻，一个就是他有宝贝，还有一个是寻找珠子。寻找珠子又好像跟海外有关系，因为珠子这是海，而这个都要被卖。对门徒来讲，你们这些人只能被卖一切，付出一切代价来得到这个宝贝或珠子，无论是在陆地犹太地，犹太的，或是说在海外，珠子，多是告诉我们，只有被卖去，付出一些代价。最后的大审判来到了， 福音福音福音已经撒出去了，那么海里面各种海水族就是指外邦人，他们就到世界末了，到了就开始聚会。哎，好，从一人当中把二人分别出来。讲完了这七个比喻完以后，耶稣特别问他们都明白吗？他们说明白了。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我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文士，是在整个的一个十二章背景底下，当犹太教的这些精英他们都拒绝了耶稣的时候，神主耶稣他特别跟门徒讲到有文士来受教做天国门徒。那我想我们谈到文士就有意思了。也就是说，如果就海外的角度来讲，海外的传道他最主要的点是还是放在文士受教，有一些文士他会受教来 做天国门徒。那因为文士是有关于所谓的律法的专门研究人，而这些人还要经过主耶稣的那一种天国的这一种福音的这个教导，那么他受教以后呢，他就像一个家族一样。那我想回顾到所谓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从第四节，耶稣他说他会向海外来宣讲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来讲，耶稣并从没有说他是到海外去传讲，最多我们只能说他是在约旦河边外邦人之地，他在差不多最后的那个要上耶路撒冷那一大段的时候，他是绕过所谓的一般所谓的海岸边这边，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大本营就是犹太地他没有去，他是从这一个加利基地，然后呢绕过那个所谓的十个城，就是加利波地，他是从这样的一种他称之为外邦地，然后他把律法向这些有带有希腊人所建立的这个城市的这一个犹太人，他在那边那些城也是比较有这个外邦的人基础的地方，是奋起的一个希腊城，他跑到那里去，不过实际的记载内容都没有讲，很奇怪，只说他绕过，倒没有详细讲他到底在挑战哪一些人，也没有说那些人怎么样，只有加大拉的那一次，有没有？那一次比较有代表性，好像耶稣所传的果效对外邦人的这个十成，有没有？因为加大拉就是十成之一。耶稣第一次的果效只有得到一个人，其他都没有，都没有来听他。但是他这里明明讲四十二章说，他要把公理就是典章，他要把它建立，然后呢，他要海岛都要等候他的律法，就是信会。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呢？应该是耶稣死后，透过圣灵拣选海外的这些使徒。我们说这个就是巴拉巴跟保罗，所以第五节谈到了这样的一位神，特别谈到是把灵赐也行在其上的神。他说什么？我亚威凭公义造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人的众民的宗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睛，脸被囚的等等。这个我认为这个等于同在讲使徒保罗， 对不对？使徒保罗他就是说神给他一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他要把福音传开了，开瞎子的眼啊，两被囚的，那这里他不断用我的荣耀，然后他呢我的称赞，我的荣耀我的称赞，事实上在就是在指他的典章啊。神不会把他的典章荣耀归给假神，也不会把他的称赞归给那个雕偶像者。再来第九节第十节开始，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你看他的对象已经变成海外上的这些居民，不再在陆地上。那圣经应许说这些人他要接受神的这一个这个律法，就是神的荣耀，那他们会向亚威唱新歌。那十二节谈到他的神的荣耀和神的赞美，那十三节谈到亚威的像古代在埃及的时候，他像那些埃及人一样，像勇士像战士一样，他要大声呐喊，攻击仇敌。那么他要促使大山变小，变荒场时，花草都枯干，使江河变洲岛，使水草都枯干。要引领这个瞎子行不认识的路，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使他们面前，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反正他是类似于新约福音对于那一些瞎子啊那些人，领他们进入到真正的一个福音的门路。至于那些雕刻偶像的人，是要把他弃绝。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来讲到。当时候，神的仆人是一种眼瞎的。如果就来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是眼瞎的一样。当代的人就弃绝耶稣所讲的。那如果就以赛亚书来讲的话，以赛亚可能他也是受到这些当时候的所谓的神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人，当时候的文士啊，那些所谓的的弃绝。但是二十一节说亚威因自己的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回到为主，所以他这里不断的以强调以律法的主义来讲，律法一定会传出去，神是因着他自己的公义一定会让律法回到为主，不容小觑。那二十二节他又回复到，但是这些神的选民他却是被抢夺的，还没有，因为他们真的是要成为猎物，以后他们就成为一种没有用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在指责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你们会被捕？因为你们没有遵循他的律法，不听从他的典章训。虽然受到很多的刑罚，他们也不知道，也不介意。好，所以四十二章它主题它还是放在神的律法，那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赞美。犹太人本身不要，那好，那我就传到外邦去，外邦海外的这些人，他们会至少他们会从瞎子的当中里面看见光明，律法就是光，而他们本来瞎子的，本来是有光的，结果他变成瞎子。那透过被捕以后，如果就新约的角度来讲，那么所谓的七十年 犹太人真的是完全他们的敬拜系统完全被拆掉，福音就透过这样的一种预备四十年在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然后工作完了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毁掉。我们再回顾到现在，那从那个时候七十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主后已经是2000多年了。耶路撒冷他现在虽然圣殿还没有起来，但是至少以色列的国属肉的这个国建立起来。如果回到我们说2000年开始，那就是双塔被毁掉，展开所谓的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被占领，整个的基督教界没有比这些更强势的，它造成了最强的二战以后最强的就是美国统治全世界，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西方人统治了全世界，而代表我们东方世界的这个回教伊斯兰国家被压制了。看起来好像绿化无光了，可是很奇怪了，你想想，20世纪的开始，双塔被毁掉，展开了所谓的伊拉克战争。
21世纪，开始。
我们21世纪刚开始就是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你会记得，我们是2001年，我们开始有安息日的聚会。2002年，我们开始了。那时候聚会的以后，我们就做奉献祷告，有没有？2003年，我们就开始守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恢复了我们对律法上的一个了解。到现在为止，今天是第14次主教节，也就是说，属肉的先开始，他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霸主。但是神也是用属灵的开始恢复，不然为什么我们只能我们在第14年前，我们为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做这种事情？时候没有到，但是现在时候到了。以色列的复国到现在这70年。那这一些整个的一个世界的局势，如果我们按照以律法的角度来看，那律法好像以欧美这个希腊罗马的这种文化为主的这种异教这种基督教，事实上神的恢复不是没有，他用了10多年他放在我们身上，而且他使用的是文士，真的是文士，文士说叫做天国门徒。而我们也应该了解到，只有透过文士他才能够恢复这个律法，让律法为大为尊。耶稣基督的救赎，12使徒都海外传扬，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达到像保罗一样的这样的文士，能够进入到希腊人的他们的中心，跟他们传，得到他们。如果就我们来讲，我们的情况类似于，我们只能维护像彼得一样的12使徒一样的，我们当中里面还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情况出来。因为保罗他是真的是如此，然后向外面，来向外面来得到， 他的传道过后是二十年而已。如果我们看看有没有，哦，差不多二十多年，他传道的时间，哎，所以说我保罗的传道实在是很厉害的，他不是一个很漫长的那个，可是他已经就把福音工作，他最主要是从40年度嘛，50年到60年，有没有？40多年，他还是传嘛，是不是？传了十多年，这些外邦教会就建立起来了，然后他就被拘禁了。你做到58年，你又怎么？那再来，他建立的教会就停了，其他都是书信。如果神使用保罗是在他的二三十年，那也等于是他大概要做30几岁到40岁，神显照他，显照他以后就用了差不多二三十年，到他60几岁就死掉了。像那种劳碌的这种人，他不能够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别的地方，至少他是二三十年。年轻力壮的时候，有没有？好，还路了，工作他都可以做，而且他的头脑还可以透过这个文字上来书写。嗯，哎，那我们在想，我现在快要70岁了，我最多能够在文字上很精密的，而且能够耐心的这样思考的，大概还不剩下10年。到80多岁以后，大概那种思想的那一种都退化。你大概还有20年，最多了。哎，如果我们说你20年，我10年，我是用这种如果神让我们活那么久，那然后我们就用我用10年，那你用20年，大概启示录还可以把它写成。再来就是摩西五经。就我们一生的我们的工作，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基础最基础的，我现在写到约翰一书的，约翰一书以后最后最多也只不过犹大书吧，有那么启示录的事情的话，你说你要对这个有负担，我当然对启示录我也有负担，不过我发现要整个解释启示录，它必须要回复到整个旧约的大小先知书，他那个背景，而大小先知的背景是又回复到摩西五经的背景，这是都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摩西五经注解了大先知书，我们没有都没有出一本，那或许应该是大小先知书应该至少要出一本。那大概我们对于我们的文字注解，律法书有了，先知书有了，那再就是我们说的福音书有了，这三大部分，那大概我们的责任大概就是尽了，
如果做新约被引用，大概是以赛亚书跟耶利米是最多的了。小先知书，十二小先知书被引用的，没有每一卷都被引用，好像大概只有5、6卷被新约引用而已，
那个比较少。以
下是最多的，以下最多了。以西结有，以西结几乎没有了。
原来一年是几十个才有。
哎呀，就
是这样。这其实最后是大上，那个有了。
那耶利米有了，耶利米有一些了。
那是以下是最多的
了。以下被引用最多的是从40章以后。 43到66是最多的，其他的1到39就有一部分被引用了。
最有趣的是他66跟65最后的那两张是先亲先帝，那刚好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那么台湾的那一个神学院院长啊，华神的，他不是我们买了他的书吗？以赛亚书，他写了50章到66章，
哎呀，
那都叫五什么？五什么？
哎，
无存人啊？
不是，
不是，不是。
他好像是做教务组长。
一直是做教务，
他不是用真正的一个，不过他也有强调结构啊，但他那个好像是在他当时学生当博士论他写的，他以后毕业了当老师他不可能写这些。
阿丽最近呢怎么样？有想到什么工作没有？还是还在慢慢打算？觉得需要的是先生命级的，生命级哦，他重新对立法的一个安排解释啊，他这个段落
30几章啊。
今天引用《律法书》最多的反正是《生命记》。圣经几乎每一章都有新约的引用，几乎了。因为太多引用弄生命记，我反正
因为是因为希伯来
书比较，几乎每一章啊，34章，第一章到34章，除了一两章没有引用以外，其他每一章几乎都有引用。我表示以前读生命记是读啊足写足写的，古早人。亚索先生呢，生命力大作些。
实际上，生命力的架构，一章到第11章是摩西的讲道，讲的是以色列人从加底斯的失败，一直死绕了38年，来到撒勒西，这38年的旷野，然后他重述，你们领受律法，然后又背叛律法，整个的一个历史的这个重演，
先记载这个整个历史，让你来教导他们要顺服神。
不顺服，不是立法，这是
。是啊，那这个之后才开始。从
12章到16章，
都是条约的解释，几乎都是条约的重新的解释安排。
17章，26章是另外一大段，
一直那个12到26了，12到26。
解的话，如果三十一章哦，
嗯，
生命经你看哦，他说我已经120岁了，伟大师大120岁，60岁死，
嗯，
那31章到34章、嗯、这三章的里面，他又写了，嘿，写了律法说明。120岁的人，他说他现在没有办法过去，但是他把这个地方书写出来交给祭司了。
是啊，是写、啊，但是不可能是在他120岁的时候写的，应该是之前写好了。
31章他22节是当日摩西写
一首诗歌，嗯，是啊，
120岁还能够写诗歌啊，
嗯，
而且32章就是诗歌的内容，
嗯，
写完以后他还祝福，33章是祝福，那祝福的话。等于是诗歌一样，
嗯，
被留下来，哎，所以你看摩西最后两个，一个就是拣选，
他拣选耶稣呀，然后将律法交给他们，然后做了歌祝福，然后他过世。
最后他也要去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摩西没有什么成就啊，他的晚年发现说他带出来这些人除了利未人没有什么，
嗯，
利未人是他们自己的这族类，所以那时候神说，哎，我留下你的族类哈，
嗯，
要灭掉这些背叛，哎，真的是灭掉了，
嗯。
我们今天说，摩西的这些族类，利未人的亚伦后代这些人，是程序律法、解释律法，哦，
嗯，
最主要的一个族。但另外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的，神存留那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面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呀，哎，因为他是犹大支派。另外一个，加勒
是犹大支派，
加勒是犹大支派。
嗯啊，
耶稣亚是
以便雅悯的，还是以外的？这是便雅悯的以外的。
嗯，
伊瓦莲，
那伊瓦莲是取代那一个犹便做大的，
嗯
嗯，
他是约瑟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
嗯，
约瑟长子被立为长子，
所以以约瑟北伯来讲的话，就是约瑟呀，做重政治的领导的，军事的那个。大将是犹大，这两个。那我们说雅各的祝福也是以这两个为主啊，犹大安，
嗯，
哎呀，那个，还也是啊，
嗯，
这个啊，所以 所以摩西那如果我们从今天来讲，由犹大支派出现的基督，是今天的基督教外邦人最推崇的，但是利未人那个支派的立法是怎么把它推掉？因为犹大支派里面有他的后代，很多都是有外邦血统的。
嗯。
啊，犹大跟他马是外邦血统。就是以犹大支派失败取代了利未支派，也就是以政治为主的就取代了那个以宗教为主的利未教会的下面，以后以色列的王国也是这样，政治取代利未祭司，他都一样啊，政治的权力压过宗教的这些祭司，权力。
不过马加比他们是第一位祭司体系，
他太短了，
去成为君王。
我这本书里面的这个里面讲啊，讲当初耶稣时代有三大教派，一个就是伊贝里教派。伊贝里教派他们有4000人来到旷野，结果他们在主后66年的由以色列的犹大族独立的话，他们加入了。加入王朝，结果全部被歼灭。
是啊，你该不要冲兵啊！说十二古剑是那个时候来的啊，对，印的是印的是十二古剑的那个。
对啊。
哎呀，
他们就说啊，他们说，耶稣跟约翰、使徒约翰，甚至于保罗，他们都是这些人。
嗯。
哎呀，思想、说法、做法都一样。不结婚呢？
嗯。
这三个都不结婚呢，就跟他们一样，不结婚的、啊，然后对于以色列国律法非常的遵守啊，
是啊，但是爱圣灵派最后他加入到一个犹太人的叛变问题。啊，但是就历史记录是很多的，当时的基督徒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对这一点哦，很大的分歧点。
也是说，伊贝尼派不是基督徒、
啊。他们不是。
不是跟着基督徒，
不
是传统的犹太派。
很传统的。
传统律法犹太地方，并不信耶稣。
哎呀，不信耶稣。
那不信耶稣，当然要被埋灭掉啊。
对，因为说当时的基督徒离开了耶路撒冷完之后，耶路撒冷被灭完之后，犹太人对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很反感的。
离开
啊。哎呀，你认为他们是背叛民族啊？所以以后王公主后70年，犹太人进到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
这个礼拜是你讲，是不是？对。
对。
那下礼拜是曾成礼。
成礼，有有，我跟他问他，他说他说准备八成了。嗯，看待当时一代像上第一章一样，很的笑我。
如果他说照那两个月，他以后他可以换个新的职位，他安息日都大概都可以，像三周都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了。
啊，
所以他成道书大概就可以继续走。
嗯，
对不对？
到底亚伯拉罕的坚，他的坚持，是不是成为他得到救恩的条件，应许的条件？他的坚持了，
哎，
亚伯拉罕坚持。那个六章第
很久
忍耐那个，他因为他很久忍耐，就得了应许了。啊，到底这样的很久忍耐，是不是他一种得到应许的一种条件？
这个也要讨论。
对啊，啊，他们讨论到最后认为不是，忍了很久的，真的是很久的条件。
这是，
那花了很大很长篇幅在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个人的，你的信心，你的坚持。不是成为你得救的条件，他们其实在对峙对着，因为那种人得救是都完全出于神恩，所以人的坚持不会去决定你会不会得救。我写他这段是写得很长，
都是基督一派的人，
嗯，
那个
最核中的
最受死，最没有办法接受，
基本哎呀。
预定论的
这种，如果这条这个不能够接受的话，到底他接受了，他是为什么要强调他坚持？为什么那个解那一解就要谈到说，因为亚伯拉罕的坚持的领受，他那个坚持是用分词啊，领受是主动词，
啊，分词就是要解释
说明。所以表示说明，对啊，他得到是一定要有透过这个坚持啊
的方法，
没有坚持他怎么得到啊？他就不需要讲这句话。
在坚持的同时去
得到这个东西啊，
坚持着
哎
的同时，
就时间是同步了，因为它是现代分词
嘛。哎，现代分词。
对啊，时间同步那意义上是一种。修饰啊，
因为他
是他的做副词用的，
啊，他有没有去讲到分词跟主动词之间？
哦，没有，没有
。啊，这谁送钱？
恒能是过去分词了，他过去分词，透已经透过了恒能之后，他得到了这个应许。
过去分子，可是那个，你承受那个词，那个承受是主动词吗？
主动词 ，VIA。
它是什么时段
？VIAA。
VIAA。过去啊。
过去式。
就它这样的话变成忍耐是在承受之前。
之前啊，是先有忍耐再得到，先有忍耐得到。所以这个如果用过去分子，那是。他很久忍耐之后，他得到了。
嗯，
所以更强调是很久忍耐。如果他没有经过很久忍耐，他怎么得到？
你说是得到，拥有那个字吗？
哎，得了，得了这个字，得这个字比较独特啊。这个字2013哈，古典说，如果就达到的话，是达到一个目的的。啊，如果就取得的话，就取得一个成功了。
嗯，
就表示他透过很久忍耐，他达到目的了，他取得成功了。
嗯，
那如果照这样的话，很久忍耐就是你要得到应许的一个必要条件了。
对，先解。
先解条件呢？哎呀，
先解条件，没有先解条件就不可能。
不可能啊！哎呀， 啊，结果他变了老半天，就是来变，他没有，这个不能够成为。然后最后问题是在说，得了应许，这个应许到底是指神对他的应许，还是他得了应许的最后的一个应验？他们又在论这个了。到底亚伯拉罕最后是得到应许的应验，还是得到一个应许而已？
对，因为这个应许在第十三节是有讲嘛，启示说论我必较大我，这个确实是应许而已，还没应验啊，他不可能应验啊。那终亚伯拉罕一生他都没有得到那个应许的一个事情，没有啊。
如果就后面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有没有谈到说亚伯拉罕第十二章亚伯拉罕他最终他是盼望是天上的家乡嘛，
十一章
了如果就那一点他得到他要的是天上的家乡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是确实是没有得到应验。但是如果是就他地上他得到神应许给他的后裔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他第十四节他讲的话是我要祝福你，并且是使你的子孙增多。如果只光就这一点来讲，最后亚伯拉罕是有得到，不是没有得到。
多娶啊！你说都是他以后他娶那一个基督的，
不是，
不然他也只是承受他
真正的子孙的应许是在透过以后以撒生那个雅各跟以扫。
对，可是这个在中亚伯拉罕一生方面得到
有啊。亚伯拉罕雅各他死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十五岁了，
已经有。
十五岁了，亚伯拉罕是175岁死的嘛？他100岁生以撒，以撒60岁生
两个
双生子啊。
然后有信仰嘞，
所以他是15岁之后，进了诶双生子。175岁信仰
啊。对啊。
所以他死的时候，这孩子应该是至少15岁了。
只是还没有生很多，
是还没生了，但是他的
已经增多了
啦。他由一个变两个了，
应该是从零个
零由零变一变
三
一变一变一变
三
变三的了，哎啦，
一变三怎么可以成多起
来呢？如果就圣经的角度，以雅各就真的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好、哦，他就真的是应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增多的，是从雅各。以扫还不算，以后以扫以后又不算，不算
中，就中也不然一生的175年来讲，他也不过真正他生三个孩子啊，撒雅各跟，
对啊，
那个这个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是像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不可能啊，这没有实现。
如果你说就全部的实现角度来看，但是他看到了。他已经看到了神应许给他的那个后裔，
不可能实现了。他应许属肉的属灵的都没有了。他只是得到应许啊。连应许都要用这样的忍耐，他才得到应许。那应许的时间，那不要讲，因为应许。
但是如果你说只光强应许，其实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他了。那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他了。
不讲。
12章，他出乌尔的时候，十二章神就应许他了。
十二章的应许哈、对我来看的话，只是说叫你的名为大了，跟子孙，跟子孙也成为大。十二章只是说他还没有去之前都有这个应许，
已经有这个应许了。一甚至说，你看他到第十二章第七节，神就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说他根本没有后裔啊。 然后到第十三章，你看十三章，他神就应许说：“凡你所看见的，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十三章也，他刚罗跟罗德分开的时候，他就这样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应许是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神同样的应许一直讲。
最终那个应许的后裔得到了。
那最后的应许后裔得夺是一直到了他第十七章，他应许要生以撒。
对，
那第十七章应许之后，一直到了第二十一章以撒生，二十二章以撒献，献完之后，他最后又在谈的同样的是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就六章那个第十四节，他说引用这句话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了。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嗣我必。
他主要的点都跟雅各书一样。
哎，
雅各书，他在强调就是说，从创世纪十五章因信成立，雅各强调说，你这样的因信，神就已经给你应许，没有错。你的子孙上天上的人口，就子孙的角度来讲，因为二十二章也是讲强调
子孙，
可是雅各书强调就是说，你的这个信一定要有行为，而行为是一定要献上以撒，献上以撒的这个行为是因信而成立，这种行为就是他的忍耐，是他的忍耐，
就是
他才真正得到这个应许。
也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个恒久忍耐，他是创世纪二十二章之前他所做的。如果说你只是那个应许，那我们可以讲那是十二章之前他所做的，就变成你那恒久忍耐就要解释成十二章以前所做的，
变成是这样
了，那就不合理了。所以重点是二十二章之前所做的一切是这里的恒久忍耐，因为他引用的是二十二章，这里
各书也是讲二十二章，但是雅各书很强调的是你要遵行律法，你要遵行你才可以
得着，
对，
没有遵行的这个信心得不着，
光应许也得不着，
对，对他能得救吗？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雅各说不可以，希伯来书也说不可以，不然有信
是啊，
可是以后看到你的行为，第十六章他的行为就糟糕了，他的行为就是起下甲，那起下甲生以实玛利亚，那神说了要给你后裔，结果你去生出一个属肉的后裔，你哪里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用反正反面来讲，从十五章神应许他一心就成义，那再来呢，他的行为是失败的，十六章是失败的，所以才有哥里之约啊，是不是？因为有这两章的失败，所以哥里之约出现，哥里之约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很严重啊。以后雅各也忽然就知道了，他在十八章又另外用那种行为，就是他接待客人，就是这种行为啊，这种接待客人这种事情，以及到他的孩子生了之后，当要把他的这一个大儿子赶出去的话，他又忧愁了。你看，他还是受到考验
，
考验的。他，但是说从以撒生了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要把他赶出去。保罗就在那引用这一节：你今天那个属肉的所生的这个，就是今天的旧约的这些耶路撒冷，要把这些人赶出去。你不赶出去，他的产业就被这些属肉的占去了，都还得要赶出去了，这是在行为上的。第三个最后就是很试验他，献上他最爱的，所以他已经是可以说是第一关失败，二十一章把他赶出去成功了，所以他对于以实玛利的从生一直到他赶出去，反而是从失败他恢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行为失败，行为再成功。那再来就是二十章生了以撒很高兴，二十二章又要把他献出去。以撒是神完全生赐给他应许的从灵生的，他不是靠肉体生的，但是凭信心所生出来的儿女还得把这些最好的儿女要把他献上出来，这是他行为。所以说两个儿子多生，然后在行为上都要受到考验，到这个应许。那如果说他已经得了应许，在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他已经完全可以实现那个应许。但是就他个人来讲，他必须要通过这样的忍耐啊，哎，说割礼之约要他这些成年人都要在肉体上受割，这很痛，痛。他也接受割礼之约，这是最基础，让他肉体受痛。再来就是让忍受这个亲情，以斯玛利赶出去的这个痛苦，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要把以撒献上，那更是最爱的人，那更是痛苦。他经过这三次的苦痛，肉体的痛、亲情的痛以及最爱的痛，那这三个痛都是实际的生活。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他如果以这方面试不过，他也不行。哎，真的是，我们只导致我们说，我们要来思想，神为什么他因着信拯救给他应许，只剩下那么多，那为什么还要通过
次又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试验？
试验
为什么？更不必要。如果照来讲的话，十五章就完了啊，到十六章到第二十二章，那个都是多余的，这些都多余的啊。因为跟他得到应许没关系啊，都照他们的，照他们红衣库的解释啊，对不对？割礼之约根本都是多此一举啊。那他们认为支持他们不是指凭信而没有忍耐，因为他有讲信心啊，信心跟忍耐他是连在一起讲的啊。他支持他说一定是只有信而不是这样的硬很冷，
没有啊，他连信心都不讲
啊，
他信心都不讲。
好了啊，我是说他根据什么来说不必因为这样的忍耐他就能得
应许？对啊，他就是引用后面讲的是出于神的恩典才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你的信心，哎，我一共多少等？然后呢，等于说是最后是神应神出于恩典应许给他的啦。
他讲多少等的恩典是根据神什么讲？
到最后啊，无咧代志，太多了。
他们的恩典就认为说恩典是白白的，大概对恩典的定义都是这样子。根据罗马书第四章。
他强调一点，是这样。他说得到这个应许啊，这个应许是加强版的应许。他不过在这里得到一个加强版的应许。
有之前已经给了应许，
哎，
他已经得到了，
哎，
就十二章开始，
十二章就得到了，哎，
这里已经预定了，
哎，是啊。那你经过这么很久忍耐之后，你得到了也是一个加强性。
我看他的想法就是说，这种加强性只是说，神以前是信实的，
哎，
以后也是信实，
是。
但是如果你人不信，
嗯，
神还是信实的，
嗯，
神还会给他。大概他们的观念是跟罗马书有关系。神是信实，神不会掉他的信实，
嗯，
所以人不信，没有会掉神的信实，
嗯，
这个叫恩典，
嗯，对。
我觉得他们主要的思路是这个，
对，
哎，
就是恩典跟做工的对立的，
对，
他把它想成这是互斥的嘛，所以他为了强调恩典，他就一定要强调不是靠工作，不是靠做功德的。
嗯，
那是用罗马书的观点。
对，那是断章取义的解释嘛。
因为罗马书的第四章是以割礼为主啊。
嗯，
他提出割礼是一种行为。他不是靠这个割礼的应许，比割礼还早。他在强调观念，比割礼的行为还早的是立信成义。那是第罗马书第四章恩典的想法。问题就是 就这一点是没有错，但他不能用割礼这一个就代替了以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种行为。他认为以后那个都不算，割礼之约就算才算，割礼之约代表所有的行为，问题是在这里。我认为基督教里面他最大的混点就在这里，他抓住一点不放，你也没有办法否认他那一点是对的，但是他绝对要用那一点取代别人。
他是要，不是，他是要借，他就借用使用割礼之约这个割礼这个行为来否定所有的行为。因为割礼这个行为的他是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亚伯拉罕他的软弱，他的跌倒，他靠肉体去行事嘛，哈啊，因为这样才产生出来的割礼，这个本来它就是一种瑕疵之后的后续动作嘛，啊，可是他就抓住这个瑕疵，抓住这个因为跌倒而衍生出来的后续动作来否定所有的行为。
好的，
哎呀，法好的也否定了。
对，
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先靠肉体，这个是他
坏的行为，
坏的行为。哎，
基督教是引用坏的行为，
对，
来否认
好的行为。哎，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因为谈割礼，其实确实我们要把它凸显出亚伯拉罕不好的行为，就是靠肉体行事这个坏行为。因为一般都是说割礼割礼，可是呢都没有去找到源头，所以就搞不清楚。那我发觉我们每次在谈割礼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把完整的背景讲出来，其实重点是亚伯拉罕靠肉体行事这个坏行为，
简单讲个靠坏行为啦，
对啊，然后他用这个坏行为作为否定所有好行为的榜样，变成这样，
用坏行为，哦，如果照圣经上讲，你这个坏行为破坏了信心啦，
对，
信心本来要有好行为啊，
嗯，
照圣经的意思是这个啦，
对，
因信，难道你有这个听从的好行为，这是圣经的信心啦，啊，哎，可是以后亚伯拉罕把这种信心他却是用坏行为肉体来破坏的信心啦，啊，基督教却把信心应当有的好行为，因为割礼之约他认为那个是坏行为，就取代了将来以后我们都要好行为。哎，他来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撒旦真的是很聪明。哎，他有他的圣经根据啊，啊，用坏行为来把所有的这个好行为都一概呢封杀。哎，他认为信心不是行为，信心不是用行为的，这种说法跟我们说圣经保罗说的是信心不可以因为你的坏行为而期待的信心的，哎，说这个是撒旦的诡诈的这个地方，他也在讲行为，他不是说没有讲行为，可是他是忽略的那一种最重要的，他讲的是肉体的那种行为，是坏行为，神不悦纳的行为，可是神喜欢的那个就是奉献的那一个行为啊，那是好的行为，然后他就把那个否认掉，好行为不能靠你，不能来得救啊，打算呢真的是诡诈了，骗这些人，骗到家了。
割礼代表的是破坏信心的坏行为，好，那新约保罗强调要去除这种坏行为才是真正的信心，可是呢撒旦利用这点让人误以为要去掉所有的行为才能得到信心，才是真信心，他就否认了好行为才是真正的信心这个基本准则，他用 劣币驱逐良币啦。
对，对，
叫人因为反坏行为，把连带的连好行为也要反掉。
你都包括行为。
对，他把它笼统化了，变成反一切的行为。
一切行为，一切工作。
哎，我说要一切的跟立法有关的这些东西，通通要反了。
对，
它更扩大。
哎呀。
对啊，
不是善行而已，
嗯，
不是做功德而已，你立法了那个更不要讲。
好了，细点嘛。
哎，这几十分钟。
是啊，罗瓦斯节。
因为我们他说罗瓦斯七章六节，他说因为我们现在从立法的这一个捆绑中，我们得到释放了，那为什么光废除立法的可能捆绑？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律法捆绑中得的释放，我们就不要在那个捆绑我们的律法上去侍奉神。他说你看这里面没讲，那我们不要再按照律法去侍奉神了，因为他是捆绑我们，已经得释放，你还要再回到捆绑去嘛。那加拉太就是说，你看你今天又去重新做奴仆吗？加拉太就是反对你们今天又要重新去遵守律法。对啊，如果你们重新做律法，你们就是做奴仆啊。
嗯，
他认为加拉太书里面那个遵守律法就是重新做奴仆，
嗯，
就是用第四章那边来引证的、啊。加拉太书这样讲啊，
对啊，都是。
哎呀，
你在怎么
谨守？你们谨守日子、月份等等，我为你们害怕啊，唯恐我在你们做万会的功夫啊。你怎么还要归回到那个懦弱无用的小群，前面再给他做奴仆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律法，
嗯，
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律法。四章的九节跟第十节，他们认为那个就是律法，你要归回那个律法，你还是重新的给他做奴仆，这是他们最没有办法忍受的。明明都在讲这个是律法，那律法是懦弱无用，你干嘛去遵守？加拉太书实在太要命了，因为这个太让人家误解到到底了。为什么保罗要写出这样的加拉太书啊？那种误解，这彻底，哎，几乎没有人看得懂。保罗在讲的律法，好像一文不值，啊，他不是让他以认为律法就是，他把律法之下跟律法是当成等同。保罗是在强调你们是在律法下，而不是在讲律法是要让你们做奴。在立法下，哎，
就是因为用立法下这个词是加拉太书特别喜欢用的，他特别喜欢的讲不断的是立法之下，立法之下，嗯，
罗马书也在讲立法下，
是啊，
然后我们现在是恩典下，
哎，
主要是因为立法下跟恩典之下，他只举立法，不举恩典啊。我们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啊，定罪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还在律法下，
嗯，
所以到底什么叫做恩典下，什么叫做律法下？这光文光这两个词句，两个的解读都不一样啊，
嗯，
哎，就当他们的行为都解读，他们说行为就是一切行为，嗯，我们的解读是行为是肉体的行为。那光这个就不一样，啊，
就是我们把行为分为肉体的行为跟信心的行为，
对啊，
出于信心的行为，
对啊，
这个我们行为是有区别的，不是行为不是所有行为一样的。
而我们说的在律法下，是因为这是在律法的咒诅下，他强调是律法的咒诅，啊，律法也有祝福的啊，你为什么不讲律法的在律法的祝福下呢？啊，所以我们的解读在律法下只是律法的咒诅那一层面来讲，因为它是犯罪就是在律法的咒诅下，这个叫律法下。好，我们今天不再因为犯罪而导致的有律法的咒诅，哎，那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这样律法下的咒诅，他在律法下，那个叫做恩典。我们在恩典下，就是这个恩典。难道耶稣成为咒诅，难道 在地瓦下来，那么我们就得了恩典，有那恩典就是可以犯罪吗？他明明就在讲说可以犯罪，他不可以啊，他明明在讲不可以啊，你就是在恩典下你也不可以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有叫我们要成圣啊，第六章就在讲成圣，对不对？你要成圣的果子，那果子不是行为吗？啊，那就是好行为啊，是行律法的好行为，你可以，哎，那是律法的恩的祝福啊，所以他把律法的祝福，他把它否认掉，光取那个律法，就像你刚才我们说的行为，光取。光起一个行为，这所有的行为在律法下就光起所有的律法，
所有在律法下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他把在律法下的咒诅跟祝福都混在一起了。
对，
因此就把在律法下的祝福也给废掉了，
废掉了，
因为本来是在律法下是要废掉那个律法下的咒诅，可是他把连律法下的祝福也废掉了，那就把救恩也废了。
基本上基督教是谈律法的时候不谈律法有应许有祝福有恩典啊，他们不认为律法会带来这些东西啊，所以他认为律法本身只是一个要求，只是一个带来刑罚跟咒诅的，它完全就是只存着负面的那一点，但是神为什么要说律法，为什么要有咒诅，要有刑罚？是因为透过你的犯罪，神来管教你，来刑罚你，这是律法的目的呀。你看，他如果不管神，如果不来管教，神不来刑罚的话，那你犯罪你就去了，你就没真的是不回头了。啊，今天神的律法的目的，说实在，真的很多人看律法，就基督教的人看律法，真的是他对律法的那种错觉，真的是。
他们比现在所谓的外邦人，外邦人他们今天为什么说反对死刑？就怕说你光靠一个死刑，就把回头的机会整个断
算掉了。
他们也了解说，今天的监狱的这一些所谓的惩罚，是有教导回头的目的的。
是啊，
哎，你今天你建了一种典狱制度，是一种很进步的典狱制度。
嗯，
对的，如果最简单的，我是承认。
嗯，
哎，不能一次的这一个事情，就让这一个人回头完全没有了。
嗯，
但是今天基督教律法的解释是，你从没有让你可以回头的机会，律法就是一次决定。你。他身体还说律法，你的所有的犯罪都可以赦免，什么都可以赦免，什么都可以赦免。那个死刑犯也是从这个边来的，
西海的西海那来啊。所以说，明明判死刑的，也可以到最后打到最后变成是终身监禁，没有死刑了。
香港就是这样的，香港就是这样，香港没有死刑。
他们
很多啊，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死刑，
都是刑，主要是从欧洲过来的啦。因为没有死刑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
没有死刑，然后以后他经过了几年，以后就可以改判无期徒刑了。
嗯，
哎呀，他改判以后就
会假释啊，他就又会提早出，
对啊，都会提早出来啊。
对啊，又危害社会啊。
是啊，所以死刑犯变成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再变假释再出来啊。
对啊，
所以他们那些人说杀人有什么关系，关几年就出来了。
杀就
哎，
那个杀人犯就说杀两个没什么关系啊。
对啊，多杀几个都反正都是死刑犯，然后死刑犯再来就变成无期徒刑，因为没有死刑，没有死刑了。